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11日，今日读经，生命记一章，马可福音14章1至21节，导读。感谢主，带领我们进入生命记，这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。这卷书以希伯来文第一个词说话做题目，而70世译本称其为生命记，意思是重申西乃山颁布的律法。本书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前1500年，它不是法典，乃是摩西对神的律法的讲道讲章，更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释经讲道。1至4章是第一篇的讲章，宣讲神救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。5至26章是第二篇讲章，宣讲神的律法和应用。27至28章是第三篇讲章，宣讲咒诅与祝福的立约。29章至31章13节是第四篇的讲章，主要是劝勉以色列人要守约，并劝勉新的领袖。最后31章14节至34章是神赐予摩西的诗歌和祝福，有点呢像今日的讲道的回应诗。生命记是新约引用的最多的书卷，超过80多次。我们要好好的听它里面的信息，因为蒙福的生活关键在于愿意听和遵守。生命记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十分的重要，可以借助圣经认识神，明白神救赎的恩典，明白如何回应神，爱神和爱人，更可以了解那得到救恩之人将来美好的结局。生命记是说话的至高先知。生命记18章15节预表神将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摩西，所有神子民都要听从他，他就是在新约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摩西所写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都将应验在基督的身上，基督的律法不是死的，乃是活出来的属神的律法。首先1章1至5节是第一篇的讲道的序言，摩西被圣灵充满来宣讲神的话。1节指出听众是全以色列，3节又说是以色列的后裔，其实是一致的，而宣讲场所是在摩亚地。2节列出了第一串的地名，这一段呢约11天的路，却走了40年。讲道时间呢是出埃及的第40年11月的第1天。摩西以牧者身份把神的吩咐传讲并应用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。6至8节复述神在38年前说过的话。9至18节讲的是选立首领和颁布官长的守则。因教导领袖和审判官是神家的首要。接下来是第一代人在加底斯巴尼亚的重大事件，那时神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，本来前途很美好， 但是在靠近亚摩利山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些支派所派出的探子去应许地的要求，他们提出去派探子到应许地去窥探的要求，结果回来后呢，却报了恶信，导致会众的不幸和叛逆。这一段是摩西对百姓的描写，更加突出了他们的反叛之心，因为他们控告神是心怀恶意的。摩西就纠正他们对神错误的看法，并劝他们要相信神的带领。摩西的讲道蛮有牧者的心肠，并把神呢比作是关怀儿子的父亲，只想带儿子到平安之地。34节至40节，摩西只讲了神对百姓发怒和直接的行动，以发誓来确认第一代的惩罚，却直接祝福那些有信心并坚守神应许的迦勒和约书亚。41至45节描述了百姓表面悔改，当神的命令改变之后呢，那些人却傲慢地擅自出战，也不听神的命令和摩西的劝告，结果大败。这里的描写比民数记呢更加生动，目的是为了使听众更加专注地听神的道。46节讲到以色列人在加底斯住了许多的日子，然后往红海返回。他们不是一直向往回到埃及去吃肉喝酒吗？叛逆的结果就真的如他们所愿。摩西就描写他们在西尔的附近绕圈圈，照38年来绕的话呢，大约可以绕13880天的圈圈。上百万人呢，因为不顺服神而绕死在旷野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好好的反省呢。一些人在教会不同的宗派里绕圈圈，还有人呢不愿意回到教会，就在世界的旷野里绕圈圈，结果40年就绕啊绕，绕了多少的冤枉的圈圈。为何不早一点学习并遵守神的话语呢？那将会少走多少的弯路啊。新约马可福音14章1至21节，因着耶稣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揭露，接下来14章1至9节，宗教领袖开始被仇恨之心所充满，也被撒旦一步一步控制。他们虽然寻找机会杀耶稣，却不知道进入了神预定的计划之内，这就是神救赎的奥秘之处。1至2节提到了逾越节，在刚刚读过的出埃及记中已经讲过，我们这里就不再复述了，只是要明白逾越节呢，要捉拿一只无瑕疵的羔羊，而耶稣就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。就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伯大尼筵席上的美事。那时耶稣正在西门家里吃饭，而玛利亚却拿出自己珍藏的最昂贵的拿达香膏，相当于一个人呢1年的工资，在那个时代可以供应5000人吃一顿饭食啊。但是他却打破它，并全部倒在耶稣身上。谁来膏抹耶稣呢？ 唯有一个弱小的女子，倾倒自己的一生来为安葬耶稣做准备，使耶稣在登十字架苦难的宝座之前，能得到君王般的高抹。但有一个人受不了了，就是那口里嚷着，太浪费了，这香膏卖了能周济多少穷人啊。他就是犹大。他后来呢，为了出卖耶稣绞尽脑汁，竟用了30块钱把老师给卖了，这也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啊。一个女门徒为主倾倒生命，而一个主所看重的使徒却出卖良心。耶稣夸奖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是一件极美的事，她为我们甘愿成为最卑微和贫穷的人住在我们当中，而那批评的人是真的爱穷人吗？玛利亚全心全意地为主献上了自己的一切，不正是福音的本质吗？我们必须传扬这样的美事。刚刚讲完被人批评的做美事的女人，10至11节马上就讲到12个门徒当中做坏事的加略人犹大。这场晚宴伤了犹大爱穷人的自尊心，这样浪费和弱弱的老师值得他效忠吗？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自己政治和发财的目的呢？12到21节，耶稣让门徒去找过逾越节的大楼，是神早已预备给他们的。在逾越节的筵席上有烤羊肉、无酵饼、葡萄汁酒等等的食物，大家呢胃口不错。但耶稣拿起饼来的时候，就告诉门徒说，有一个人要卖他，使整个的筵席成为不祥的筵席。然后就把一点饼呢递给犹大。犹大吃饼，就等于吃喝了自己的罪。于是撒旦就进入他的心，接着他坚定的离开，并试试要把耶稣给卖了。主耶稣悲叹说，要是这样的人不生在世上该多好啊。这样的人不是无药可救，而是他如果一再的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一直悔而不改，心就会越来越刚硬，以至于最后堕落地狱而不自知。应用，以色列人呢对神抱怨、争闹和背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犹大也是如此。如何让爱充满自己，除掉那仇恨和叛逆之心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也很难。关键是要认识自己的邪恶败坏，承认不能自救，并呼求主耶稣可怜开恩自己这个罪人。我们不但口里承认耶稣做救主，还要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得救的第一步。然后呢，是让圣经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把旧的除去，努力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。也像生命记所教导的，我们要实践属神的天国子民的生活法则。首先是开始喜爱诵读圣经，并开始聆听牧者按圣经原则的讲道，然后开始呢就在教会中学习各样属灵的事物和知识， 这种学习不断地持续下去，就会产生对神的敬畏之心。有了敬畏，就有纪律，慢慢地就会顺服，听从圣灵的感动，并随时地反省自己的言语行为。最后呢，生命就会被圣灵引导，结出圣灵的九样果子。只有这种的生命，才能够在面对世界和灵界的诱惑和攻击的时候，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因为这种生命呢，是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的生命。唯有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旧生命才能死透，并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，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。基督徒听道必须行道，否则会成为一个信仰和生活脱节的糊涂徒。严重的呢，甚至会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宗教徒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爱是一件圣洁的事。